人与社会。
各位听众，昆明惨案发生之后，一些西方媒体没有在第一时间将这一事件界定为恐怖袭击，而是谨慎地使用暴力、杀戮等字眼。这个情况受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批评，中国官媒指责西方媒体采取双重标准。本次法广人与社会节目邀请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谈谈他的看法。昆明惨案发生以后，中国的官方媒体批西方的媒体没有使用恐怖主义这个词来界定这个昆明的惨案，您怎么看这个现象呢？
是的，中国的官媒就指责西方的主流媒体在关于中国的恐怖袭击问题上搞双重标准，
对，
别有用心。那么事实上呢，这正好是这个童话《狼来了》的一个现实版。因为多年以来，中国政府多次对外宣布这个维族人搞恐怖袭击的消息，但是呢，这些消息呢，你仔细分析就可以看出，基本上都是站不住脚的。那别人上当上多了，自然就会留个心眼儿，就不肯轻易相信。你就拿最近一个例子，就是2月14号，官方发个消息，就说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发生了一起暴力恐怖事件，就是当时法广对这个也有报道，法广我看还引的是法新社的消息，就是说中国官方宣布有11个人在新疆发生恐怖袭击中丧生，8名恐怖分子当场击毙，另外3个人呢是引爆自己身上的炸药爆炸身亡。那么你一看这消息，你就觉得很奇怪了。你想这次昆明事件就5个人。手持这个刀具这种原始的工具，居然就可以造成那么多人的伤亡。而阿克苏这个乌什县的所谓恐怖袭击事件呢，有10几个人还开着车，据官方说上了还有爆燃装置，还有刀具，结果呢，他对别人倒没有造成任何伤亡的，自己的教区全都给死了。那其中也提到有2个过路人和2个警察受伤。按照这个报道呢，那这4个受伤的人都是那3个所谓恐怖分子最后他们自己引爆自己身上炸药把别人给伤害到的。所以这个单看这个数字，显然它就不是恐怖事件。且不说他这次袭击的目标是你警察，他那说的很清楚，是袭击的警察。那你当袭击警察，我们知道恐怖袭击定义之一那是叫针对平民，而是针对警察呢当然就不算。你像当年杨家就是一个人拿着刀就进入公安局，�杀死6个警察，杀伤4名警察，老百姓当然都称赞是大侠。连官方虽然把杨家判处死刑，也没有给他扣恐怖主义的帽子。那么同样的道理呢，新疆阿克苏乌什县的事件既然是袭击警察，那么显然就不属于这个恐怖袭击。更何况你从他伤亡的数字对比来看，他显然和我们所知道的恐怖袭击就根本是2回事情。像这种事情呢，你要查一查过去几年来中国官方的公布的所谓新疆维族人的恐怖袭击的消息，那是比比皆是，那自然这就会引起别人的这个质疑。所以我今年1月份还写过一篇文章嘛，我就说呼吁国际社会给中共的反恐打引号，那叫表示个质疑。所以你像上次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恐怖袭击这个问题上，法广的报道他对恐怖分子也就打了引号，那我觉得做得完全正确。事实上一看，按照官方的报道来看，那都根本都不是恐怖袭击，意思根本不是恐怖分子。那你们这一次昆明事件，从现在了解的情况来看，确实应该算是恐怖袭击。但之所以西方媒体，不只是西方媒体的，包括其他的人，包括国内很多人，一开始都对这个事情抱很大的怀疑和保留，尤其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据说当局又下令所有的媒体都不能报道，都要听新华社的通稿，至少在长达20-30个小时之内都没有更多的消息披露。而后来披露呢，也都是以官方的这个报道为准，或者根本就是全是官方一面之词。这就和当年你看西方发生的这些恐怖事件完全不一样。西方不要说9/11事件，包括波士顿那次那个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特别是9/11情况那么危急，但是呢，它并没有限制新闻自由， 不要说美国本国的媒体，其他国家的媒体从业人员那也蜂拥而入来采访，那么各种视角就对这个事情的全貌有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这么一个报道。而你现在遇到这种事情呢，总是官方一家垄断，信誉本来就不好，那么这种情况下别人有这种保留，我想这是非常自然的。它正好证明了你的官方媒体缺少公信力，同时呢也反过来证明了中国政府所宣布的在此前发生的维族人做的那些所谓恐怖袭击活动，大多数根本是站不住脚的。
嗯，现在有一个汉族人和维族人的区别，就是汉族人要是袭击了平民造成的损失也挺大的，比如说去年六月厦门的公车纵火案造成47人死亡，这个他就不给他界定成恐怖袭击，但是一旦涉及到维族人就变成恐怖袭击，这个您怎么看？这个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很大一个问题。实际上对大多数是汉人来说，居住在汉区的汉人来说，他们所能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像厦门公交车爆炸案这一类的事件对他们的生命和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胁。因为毕竟在汉人居住地区维族人相对的比较少，而这次昆明事件是我们听到的第一例在这个汉人居住区发生的这种袭击事件、暴力事件。奇怪的就是官方只要是汉人做的，他就一律不用这个恐怖袭击。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杨家，那也是袭击警察，而且杀死那么多，他就不说是恐怖袭击。那同样是袭击警察、打派出所之类的，那么是维族人呢，他就一定要给你安上这个恐怖袭击。那么这里有两个双重标准，就第一，假如针对平民的伤害就是恐怖袭击的话，那么在汉人地区发生的也应该算作恐怖袭击。第二，如果针对政府的、警察的不算恐怖袭击，那么同样维族人做出的这种事也不应该算作恐怖袭击。所以你从哪边都谈都谈不上。那么当然对恐怖袭击这个定义本来就比较麻烦，有很多争议，这且不管。那其中还有一条呢，就是说恐怖袭击它要有政治诉求，而像厦门公交车爆炸案它没有什么政治诉求，所以就只能把它定性为是反社会啊诸如此类，变成一种恶性的刑事案件。问题是我们所看到的现在维族人的一些类似的这种袭击事件，我们也没有看到有什么明确的提出了什么的政治诉求。那我们看到的都是后来官方披露了，比如说发现哪里有什么旗子，哪里有什么标记，但这个就比较让人很费解嘛。如果他们是有政治诉求，那他们一定要自己要努力的显示出来，不是等你官方后来去发现，因为他怎么知道你官方发现你会不会公布呢？那你就达不到目的了嘛。你这个政治诉求你一定要表达出来。你像我们以前知道的各种那个恐怖袭击啊，包括劫机啊，那他那个犯案的人他一定要宣布他的目的，他到底目的是什么，因为这样他的行为才有意义，否则人们就把这个事情就和一般的那个袭击案就混为一谈了。也就是真正搞恐怖袭击的人，他一定会努力显示，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他的目的，否则他的行为就失去意义。而我们看到的中共当局所公布的各种所谓维族人的这些恐怖袭击活动呢，极少看到有这么一种状况。包括发生在新疆地区的很多所谓恐怖袭击案，都发生在很偏僻、根本别人注意不到的地方，也没见他们当事人搞过什么录像啊什么的放出来。看不出他们做那些事情有吸引这个媒体注意，彰显他们目的的意义在里头。你要因为那些人信宗教，那这个你不能说他们信某种宗教，或者不管这个宗教你赞不赞成，把他谈到是有什么政治目的、政治诉求，那你都是你官方你后来的解说。而犯案的人他们那里没有把这一点凸显出来，所以也很难说那个就是。因此总的来说呢，现在中国政府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他自己在界定什么行为算恐怖袭击上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而且它常常是因人尤其是因族群而异，这一点我觉得其实倒是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您还提到国家恐怖主义这么一个词，昆明这个事件发生后，习近平说要把那个嚣张的气焰打下去，要严厉镇压。现在中国对这个维族的社会冲突吧，这种暴力镇压，这个会不会造成暴力升级啊？
问题在这里嘛，习近平这句话根本就毫无意义，因为你说这个话的意思好像以前没有坚决打击似的。那我们知道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维族人的这个活动 特别是对他们所称之为暴力恐怖袭击的活动，就是这样的非常严厉。用王乐泉当年的话，就是一露头就打，说不露头也打。那么我们现在担心的就是，在过去这么多年间，正好是中国政府就正是以反恐的名义去践踏维族人的一些基本人权，把维族人一些很正常的一些活动，包括他们的一些宗教活动或者其他的一些活动，或者一些和平的抗议、和平的反抗等等，通通打成恐怖活动，而且采取这种几乎是先发制人的这种手段。因此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出的那么多所谓恐怖袭击中，而恐怖分子那几乎都是当场击毙多少，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女性和一些这个小孩儿，都说成是恐怖分子。而那所谓恐怖分子呢，到头来他们倒对别人，尤其是对普通民众，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所以这就不能不让人担心中国政府在反恐的名义之下践踏人权。这一点我觉得它是比少数所谓真正的恐怖分子进行的恐怖活动还要严重的多的问题，因为它是以国家的名义、以政权的力量去进行的，它所造成的危害也远远要比个别的恐怖分子所能造成的危害要大得多。
以上是法广人与社会专题采访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谈中国官媒批评西方媒体报道昆明惨案没有用恐怖袭击字眼是双重标准。由古力采播，感谢收听，再会。